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左方老师啊，左方老师是菲利茶文化艺术中心的创始人啊，欢迎左老师。
哎，你好，大家好，小袁台长，你好。
好，那。左老师，您哪一年到西雅图的？
我是2016年的7月份，落地西雅图。
然后您从事这个茶文化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我是2002年学茶，至今已经21个年头。
21个年头啊，当初为什么会跟茶会结缘呢？
我和茶结缘其实是很偶然的一个机遇，因为2002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属于是暑假的期间，然后偶然的，因为那时候我在广州，在亲戚的朋友的一个广州的一个茶馆里头，然后第一次接触了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对一个学生来讲，那时候还很年轻，就2001年吧，对，我记得是。很新奇，然后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因为在广州的那个茶馆里面是一个很古典的一个古朴的中式装修的一个茶馆，所以接触了之后，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然后就是后面才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后面就是从学校出来之后，然后就又选择了继续去和老师去学茶，这样的一个开始喝茶的一个故事吧。
所以专门学了一下，是吧？
我是从学茶开始，因为喜欢，然后2002年就正式的去做这个学习茶艺啊。对，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学习茶艺。然后，从2002年学茶至今啊，21年，就我的整个生命的一半的时间都是和茶在相处的。
那您那个在国内，这个从事茶这个行业，这个高光时刻是，或者说顶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在国内，我是2002年学茶，2003年，因为在家人的支持下，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业，开了第一个茶馆在广东的佛山。2003年到2006年，然因为2006年呢，应该是您刚刚问到的一个高光时刻，那我其实很想介绍，在2006年，然后我们又在广州的这个芳村啊。茶叶批发市场，然后去做茶叶的这个批发，然后2006年开始接触了中国的这个普洱茶市场的一个高峰时期，所以呢，在这个2006年到2007年、08年这几年当中呢，算是经历了整个中国茶行业的一个飞速的崛起以及一个迅速的一个。就是市场行情的一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能够接触到茶的整个行业发展和崛起呢，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就是成长比较快的一个阶段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对我今天事业上有一个非常大支持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把事业从佛山一个地级市，扩展到省会城市，是吧？
对，因为第一个茶店是在佛山，它是属于一个对地级市。然后我们到广州去做批发的时候，佛山这个茶馆它其实一直在开的，这个茶馆就一直开到我2016年 来美国之后，2018年正式把这个国内第一个茶馆才结束。所以呢，到了广州做批发，因为方村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其实对这个背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因为中国茶，比如说像福建、云南各个省，它都是产茶。但是呢，方村呢它不产茶，可是它是全国最大的茶叶的一个批发的集散地，所有中国的就是茶的生产。然后销售基本上都是属于在方村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集散地，也是一个茶叶的一个窗口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呢，就是因为到方村去就接触了很多从上游茶农、茶山、茶基地到就是下游的我们的终端消费者以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让我成长非常快以及沉淀非常就是在茶的沉淀上非常扎实的一个阶段。
然后就是我知道国内有很多有关茶的，比如说一些证啊，什么茶艺师啊，或者一级、二级什么的。您当时有没有考这样的证？
有的，我在博山最。应该算是最早一批去考这个，那个时候是初级茶艺师证、中级茶艺师证、高级茶艺师证，还有初级评茶师、高级评茶员和这个中级评茶员。那我是从初级考到高级，国家级的这个高级茶艺师证。评茶员呢，我们是直接就去考的一个高级评茶员的一个资格证书。在我开批发店之前，2005年左右吧，其实我们是帮助那个时候在佛山，劳动部门，就是举办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发证机构啊，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除了考证之外，我们有很扎实的这个实践工作经验，然后帮助去做一些培训工作，以及辅助他们，因为他们是发证机构，他们不具备教学的这个能力，他们教学都是跟社会上第三方合作，聘请老师，聘请资质去给他们做教学，所以我们当时参与了这样的一些培训工作的和当地的劳动局，对。
我觉得茶艺师，就是很有范，然后很有仪式感。就是你们，不管是，就是给人家敬茶，或者自己泡茶，或者说，所以很有观赏价值。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茶艺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啊？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像美国的话，就是一个喝的东西，对吧？你喝个可乐什么，不会说是个艺术，对吧？然后美国也没有什么茶杯什么艺术啊，什么东西。
我这样去理解您提的问题啊，喝茶呢，它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它又有几个不同层面的一个需求点，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讲，那最基本的这个需求点就是我们需要喝，解决喝水、解决喝饮料这个问题，这是。还有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就是解决喝，还有一个健康的属性在里面。那么我们需要解决茶带给我们的健康的属性，因为目前来讲，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也没有之一了。因为它不像其他的饮品，它虽然有很多的很好的内含物质、营养成分提供给我们，但是同时它又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什么糖分过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负担，但茶里面是没有的。所以，除了刚刚我讲的解决喝和解决健康属性之外，这是属于我们的基本需求。还有一个就是在上从解决了基本需求之后，那无论是学茶的茶艺师或亦或是消费者，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之后，都会上升到一个精神需求的领域。那么这个精神需求领域是怎么去理解呢？我们从简单的喝，然后从而了解茶。从而认识茶，从而认识中国茶文化的背景，以及对茶文化历史的一个了解。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其实增加了对茶的感情。 对不对？增加了对他的这个欣赏以及他的这个艺术的了解。那么这一些从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去重视什么呢？重视喝茶的仪式感，了解这杯茶是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制作的，以及我们怎么去喝它。这就解决了茶是从哪里来的啊，怎么做成的，我们要怎么去喝啊？这些呢，属于是我们从基本需求过渡到。就是上升到一个精神领域的需求啊，我们需要了解它这三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啊。那么精神需求的大多数，就是说精神领域的东西呢，其实说大家会理解就会理解的，就是说啊，会不会喝茶会很复杂，或这个喝茶的这个仪式感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喝一杯茶太麻烦了，又要烧水，又要等它，还要慢慢的。等待浸泡茶冲泡，其实，这也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从喝茶这个事情当中很多的趣味性。比如说，从喝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从简单的喝到让我们从准备水、准备茶、准备泡、准备喝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人哎慢慢的慢下来了啊，精神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所以这也就是说。增加了我们精神空间的一个链接啊，它不单单就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了啊，所以这也为什么大家都说，哎，茶和艺术的结合，以及和自身茶如何能修身养性的这么一个关系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对茶和艺术以及修身养性，他们能结合链接起来的一个我自己的理解。
太棒了！然后我看就是茶艺术又经常跟国内的一些传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还有其他甚至当然园艺啊或者什么，这是源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它本身是茶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嘛，还是就是
是的，
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梳理应该这个要把它追溯到我们的宋代，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比如说茶如何和花香书法以及这个相结合的，他们为什么他们是不同的个体？为什么他们放在一起又很融洽啊？那么，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宋代，它从它的文人背景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喝茶的有很多的场景，以及当时的一些文人墨客他们所追求的这一种意境的美感，他们不单单喝茶就是喝茶，那么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叫宋代四雅。啊，那我们就当中有这个插花、挂画啊、焚香、点茶。那这点茶呢，和我们现代的饮茶方式呢，它还有一点点就是说不同的一个方式。宋代的点茶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复兴工作，就是区别于现在的传统分汤饮法啊，这个可能后面再会给大家分享。那他们之间，它是无形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链接，那么在喝茶的这种氛围当中，如何增加这个氛围感呢？就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会打造一个更舒适、更雅致啊、更风雅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呢，有了插花，有了焚香啊，有了挂画啊，那么喝茶这样的，在这种场景的意境下，其实能够更加的增加我们的空间美感和艺术性。啊，这也是我们给予我们一个更好的在喝茶的一个体验，也是属于精神空间的一个需求点吧。
那现在你就是很多场合，如果表演茶艺的话，会不会把宋代的那时候，那个插花、焚香啊、挂画这些，都会那个结合在一起？
会的，会的。现在我们既然古人的智慧， 这么好的，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美好和风雅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把好的东西一直再回去延续，以及更好的去和现在的这个茶的空间进行结合，无论是我自己的茶空间打造，亦或是我们在做一些和商业结合的一些表演呐、茶艺表演呐、以及茶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结合到一些和传统文化的连接，不单其实不单单仅限于这个插花、挂画、点茶，比如说还会融合到一些
琴
我们
棋
的
书
传。
画是吗？
对我们的传统艺术的这个古筝、古琴啊，以及会融合到我们的，甚至乎是这个琵琶乐器，以及我们的太极文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氛围在里面啊，共同去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一个一个氛围感啊，饮茶的氛围感。
所以，除了这个。健康的一个，或者说喝的这个需要，然后还有这个深层次的文化方面的这个需求是吧？
对对，它茶，对，刚刚我所讲到的，我们的基本需求啊，它的两大属性，基本需求和我们精神的需求啊，他们是离不开的，他们是就是互相影响的。
然后，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光时刻是2006年，好像离您决定到美国来有10年的时间。但2006年到2016年之间，有没有特别值得提一提的一些经历或者成就？
2006年做批发，然后其实我们批发的这个业务就是，它是面向全国的，而且它的体积比较大。那其实2006年开做完批发之后，2012年，那我又被我们，因为我的第一故乡是在湖北武汉，孝感。那我们在12年的时候，被我们孝感地区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就是招商引资配套项目，回到当地开了一个就是茶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地招商引资了很多的企业，广东的呀，其他地方的会去做投资。那么我们茶的这个项目呢，属于是一个配套的一个项目，回去又开了这样的一个茶馆。实际上，因为在经营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比较，因为涉及的这个路程比较远，我们在广东这边生活，然后又回去开这个茶馆。其实它体积并不大，但我们做这个项目呢，主要还是为当地政府提供一个配套的一个项目啊，服务一些外商啊，企业主啊，这样一个，它并这个茶馆的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来讲。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其中的一个分部吧，就是它没有，我们主要精力还是属于在广州批发店这里，然后它体积比较大，体量也大，它面对的是全国的整个这个辐射面啊，所以，
所以你是把茶艺这个艺术跟文化产业化了，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做批发的时候，其实主要的链接的比较多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资源方面的，比如说在过去的从做批发的这十几年当中，每一年我们都会去上茶山不同的季节，比如说云南、福建、杭州各个茶区都会去寻访一些好的茶企，走进一些。就是茶名比较原始的茶山，去了解资源啊，茶叶生长的环境等等。然后同时呢，我还会就是每年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善于学习的人。尽管我们其实当时做的在广州已经不错，但是在茶的这个文化学习上面，其实每年我都会花一些时间走出去全国。一些知名的老师，教育学者、茶方面的专家出去，学习和互动，所以从而呢，就是我尽管现在出来美国了，那么我们身后其实有很多很资深的老师、学者， 啊，一些教授、一些茶企的一些好的品牌的一些企业主，是等于现在40家又重新在美国创业。这个过程呢，也是因为背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以及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了解到很多的中国茶企，目前在国内其实竞争比较激烈。但是呢，就是说整个茶产业，它其实还没有很大的去往外扩展。就比如说中国茶走出国门呢，中国茶走外销啊，在目前的这个体积和量都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现在，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听左峰老师来分享在美国之后他的茶艺的一个从事茶艺的经历啊。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连线到我们西雅图知名的茶仙子啊，就是Fairly 茶文化艺术中心的创办人左方老师。那左老师从事茶行业、茶艺、茶文化还有茶产业的工作已经有20多年，然后于2016年移居西雅图，然后。当初您是为什么会决定来美国的？然后为什么就选择到了西雅图定居？
我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因为我先生在这边工作，所以呢，我们一家人就是来到西雅图这边定居啊。对。
然后到了西雅图之后，您继续您的这个茶艺的生涯是吧？
对，我16年来，其实我是休息了2年，因为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其实比较节奏也比较快，然后来到西雅图之后，因为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然后当时其实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刚来的时候就16年到16年17年，我18年这个期间，我个人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休假的状态。然后在这期间啊，我自己也就是生二宝啊，因为我是两个男娃的妈妈，对，然后生二宝，然后也是一个休假状态， 那么在2018年底，我们就开始在这边举办一些公益的活动，公益的茶文化的讲座呀，公益的一些茶的品鉴茶会呀，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那19年正式在美国西雅图这边注册我们的公司，Tea Fairy 茶文化艺术中心，一直进到现在，对，
因为我也有幸参加过那个周老师组织的一些茶文化，茶品尝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感觉就是西雅图类似的活动，就是很多都是很便宜，然后想要拉人去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去挺不容易办起来的。但是周老师这个就是品位挺高，而且收费也不低，但是呢一般都会爆满。然后这个主要秘诀在哪里？
对，我听到您刚刚这样讲，其实对这几个点哈，其实有它矛盾的地方，但是也有它合理的地方。那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其实在西雅图很多大大小小的组织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有。但是就是茶的类似的活动，其实在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也有人在组织在办，但是怎么讲呢？我们的整个区别于别人的地方是在于，因为我们有十几年的这个行业内的一个沉淀，以及在中国和茶的这个就是时尚链接的比较深，那么我们也比较懂得如何去打造一些就是氛围感好，然后体验感强，以及让大家就是又达到美学效果的这么一些体验的茶会。所以正因为我们对每一次活动的要求都非常高，从场地的选址布置到这个茶艺的冲泡人员的一个选择，以及整个茶会的流程布置，我们要求非常高，然后带给大家的体验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尽管每一场活动我们都是就是说，当然也有很多做过公益的啦，也有一些是收费的，就我们收费的这种呢价格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活动不便宜，但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而且还很爆满呢？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做的品质确实是不一般啊，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文化的内容在里面，大家体验感好，大家从喝茶饮茶的过程当中又能和身边一些喜爱茶的朋友们能够进行互动交流，那从而呢，从无论是他是来享受一杯茶的，还是来想认识一些共同爱好的朋友的，他们都能在这个当中能够有很好的一个链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办活动，大型的活动收费不便宜，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来选择，愿意去参加的一个主要因素哈，因为我们的品质比较有保证，而且要求很高，对，打造的活动的环境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会在各种场合看到你们的摊位，然后有各种公开的场合进行表演。就是你有没有统计过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就是摊位这样的公开的这个展示吧？这个
没有统计，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其实这个算得出来的，因为每年像这些都是公益的，你比如说出去摆摊位呀，然后做表演呢，因为这都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本地的一些华人组织，然后他们在办一些中秋的庆祝活动啊，新年的庆祝活动啊，以及一些他们个人组织的一些什么庆典活动的时候呢，就是都会邀请到我们去展示一个茶位，就是让大家来体验喝到一杯茶，以及做个表演，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个茶艺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每年大大小小的活动至少十次左右会有吧，没有具体统计过啊，大大小小都会有。所以好多在西雅图的华人组织的活动当中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学员呐，以及我们的一些 成员带着我们的茶，然后去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其实这也无形当中，因为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多这样子的公益活动呢？有没有带来什么的经济效益？有没有什么利益？这个呢，因为作为十几二十年的从业者来讲，特别来到海外这样一个地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带着一个使命感再去做这样的一些传播工作的。那么因为我们的出现，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这杯茶，让通过我们的表演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茶它不单单是杯茶能喝，它还能够有很好的观赏性，通过我们的茶艺的演绎，让大家能够赏心悦目，能体验这杯茶原来还可以这样美好。这也是我们带着使命感在做的传播工作。
然后据我所了解，你们也办一些线上的讲座是吧？国际茶会，但国际茶会应该是线下活动，但是
对，国际茶会是线下的，对，每年会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茶会，然后目前已经办了连续有三年，那参加的人数几百人嘛，因为自我们办这个线下的茶会就是。突破100人的时候，我觉得在美国可能还没有做过这样突破100人的茶会品鉴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愿意去做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都愿意参与，愿意带着身边的朋友来去体验中国茶的美好。那么线上活动这些是在疫情期间的我们组织的，链接了一些我们在国内的老师的资源茶专家的资源，然后通过线上给我们讲座普及的这么一个就是线上课程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尽管不能和大家面对面喝茶，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普及工作传播工作。
很好很好。然后就是这些年来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在这边继续您的茶文化方面的事业的时候，
在西雅图在一个西方国家，然后又能够让我的这个茶的这个产业，让我在带着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属性的工作在这里，还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发光发热一下，然后通过借由这杯茶，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链接起来。通过我的这个传播，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喝到一杯好茶，了解到中国茶文化产业现阶段的发展，以及中国茶产业整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以及我的工作，然后把这些茶能够输送出来到西方的这个国家，让大家都能够喝到这杯茶，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通过我把这个渠道建设好了然后更大的面积去辐射这杯茶出去，给更多的人他们通过喝茶得到健康属性通过喝茶了解到咱们中国茶的多样性这么的丰富多彩，这么多百花齐放，其实很多人我们中国这么多茶的好的这个品类，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的，那通过我们的介绍，通过我们的不断的传播工作，很多人都原来了解了中国茶原来还有这么多好的品类。
然后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喝茶，然后想要做茶方面工作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能够像做到您这个水准的应该是很少。您认为的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我也了解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介入到茶的这个行业里面来去这个去做这个工作也好，去做就是做茶的这个产业也好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对中国茶越来越了解了知道中国茶原来可以这样百花齐放，然后愿意借由这杯茶去经营它。那么我觉得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在美国又选择二次创业，其实很大的因素来源于我自己在茶产业沉淀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有这么多年上下游的资源，有这么多我背后支持的 老师们，这个同门们，还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好多茶企茶品牌们，他们的支持，以及他们愿意通过我，他们把他们好的产品把输送出来，然后真正的做到让中国茶走出国门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点是在这里也是二十多年沉淀下来的。
嗯，太棒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那个泽芳老师来谈谈茶的事情。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也通过 YouTube， 然后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进行直播。这次采访啊，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西雅图 T. Ferry 茶文化艺术中心的创办人左方老师。那左老师有二十多年的茶艺茶文化茶产业方面的工作的经历，然后他到美国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就是像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一样，也有挺高的知名度。那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左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国内的茶，你一般是喜欢哪些产地的茶？然后，什么品牌的茶你比较喜欢？
从我个人喜欢而言呢，我平常就是，普洱茶、武夷岩茶、红茶类、乌龙茶类。其实我会按照我个人会按照不同的季节属性去选择我要喝的茶类。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茶其实蛮适合四季喝的，那我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在喝。你比如说像乌龙茶乌龙茶的四大体系武夷岩茶台湾乌龙和这个广东乌龙，还有这个闽南闽北乌龙哈，这个因为它体系比较多，就没有太多时间向大家一一介绍哈。因为对乌龙，反正就是说乌龙茶我喝的时间会比较长，一年四季从春天到冬天我都会有喝到乌龙茶。
没有提到我经常喝的龙井茶还有碧螺春，
龙井茶、碧螺春，我刚刚讲到，就比如说我一年四季都在喝的，会乌龙茶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我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上的这个时间来去喝一些，比如说像春天，春天的季节它是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那么也是茶叶一个就是产茶的一个旺季。那么在春天三月底四月初的这个时间，龙井茶碧螺春绿茶上市的这个阶段我会喝我会喝。那么就是从这个时间到夏天我会喝绿茶这个几个月因为它是这个，因为绿茶之所以我到了秋冬季会比较少喝的主要原因是我因为女性都比较偏寒嘛，体寒，然后绿茶的属性从它的这个产品属性上来讲它是属于偏寒凉的。那但是呢在春季这个 蒸发的这个季节到夏季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喝它的。那它的功能其实作为像西雅图就是很多人都是属于 IT 工作者，那么它绿茶是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喝的。为什么？它有很好的抗氧化抗辐射的这个功能，所以呢在这如果但凡就是如果没有身体的就是特别贫寒的这个因素影响，那其实每天喝杯绿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又比较简单，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茶叶里面的营养成分和它的这个内含物质，所以在每天中午喝一杯绿茶是非常好的，能够提供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成分的。对，因为我冬天不太怎么喝绿茶啊，冬天呢我会喝一些，秋冬季节会喝一些，要么就是乌龙茶的焙火的乌龙茶，要么就是一些红茶类或者是黑茶类啊，这样是一些温润一点属性的茶品。对，
据我所知，国内很多茶园他为了杀虫子，所以会喷杀虫剂，然后杀虫剂也有毒，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有的茶叶里面如果有杀虫剂的话就可能起不到就是增进健康的作用，可能会起反作用。
我非常理解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哈，也可能是大多数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来去给大家做一个梳理为什么大家会担心茶叶里面会有龙蚕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事实上呢确实在某个阶段哈它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在整个茶行业当中工作了这么多年来讲，其实我是一路见证了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几个就是重要的变化的时期。从最早茶叶它是属于还不太属于经济属性的时候，那个大家就是产茶，其实那个阶段的茶还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它经济属性不大，那么它市场需求也不大的时候呢，大概是2000年左左右右，这个正是我进入茶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反而这个问题比较少见，因为可能大家都不太会要大批量的增加产量啊什么的去。但是就是说当这个产品真正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经济产物的时候，它要增产，它要这个更好的收成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借助一些比如说除草剂杀虫剂这样的一些手段去使得这些茶叶也有更好的这个收成。但是这是一个阶段当中就是说时代造成的一些因素，那这个时代造成的因素其实根据我们中国整个食品发展的这一个过程哈，它是不断的在提升管理，提升种植各方面的这一些的监管。那么茶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大家今天会有这么大的误区还对中国茶产业不放心？其实也是可能大家对中国茶产业近这十年来的整个发展变化不太了解所导致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能比大多数人对中国茶的发展过程以及生产种植以及农产方面的等等因素会更加了解一点。那我怎么去就是说避免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哈大多数的农业上面除开茶叶，我们现在包括美国我们所吃的蔬菜水果是最重要的，水果上面所有的都会使用一些手段，因为特别是水果，为什么呢？水果你不用农药它会长虫，它不但要除草这个问题都不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既然我们生活当中这么多食物都避不开这个农场问题，那么其实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所了解现在目前啊，比如说很多的农药它在一段时间内它会什么，它会产生效应，但是它同时呢它也会挥发，它不会完全残留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水果甚至乎茶叶。据用在我们茶叶上的现在的一些药品来说，它的这个就是最啊，而且呢很多的农药现在所用到的这些它都不是水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啊。然后呢它在一段时间内，你比如说我使用了这个杀虫剂，那么它这十天或是十五天这个时间当中它不能去采摘，那么在十到十五天，比如说一个星期啊，它是不同的药，它时间不一样，它在这个阶段当中它会挥发掉啊，它不会完全残留在这个茶叶上面啊。所以包括你看像现在中国产这么大的产量的绿茶，那如果全部都有担心这个问题，那其实中国茶呢就根本就不能喝了，对不对？但事实上现在中国茶的这个农残问题基本上不是不能绝对啊，它大部分的绿茶都已经是可以，就是说在很多检测机构都能够通过这个农业残留以及危害残留的这么一个指标，已经就是说不担心了。所以现在的茶品只要在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通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购买的时候啊，第一我们选择一些，不要选择三无产品，选择有品牌、有商标、有生产日期和出产这个厂家的这一些产品。因为呢现在茶产业的整个发展来讲啊，它整个标准化都已经非常的管理的非常好了，所以一些品有品牌、有厂家、有商标这一些的产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农残问题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出品方其实都已经为我们考虑掉这个问题了啊。但是呢一些比如说像三无产品啊，不是说百分百都不合格啊，但是呢我们没有鉴别能力的时候，实际上农药残留这个问题，我们单纯靠口眼舌去体验这个吗？能够分辨出来吗？是不可以的，包括很多专家都不能够回答你这个茶叶单纯的喝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茶叶有农残，它是体验不出来的啊，它一定要靠专业的一些设备去检测才能体验出来。所以呢不要选择，消费者唯一区别能够避免这个问题的，不要买三无产品啊，选择一些放心的机构品牌的产品去消费啊。
谢谢左老师的建议啊，我们因为节目时间不多，所以就不问这个需要特别花时间的问题了。就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建议，比如说什么季节喝什么茶，然后喝茶的时候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杯子，要什么样的水温，然后从这就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小的 tip。
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啊，中国有六大茶类，六大茶类它的制作方法不一样，那也意味着它们冲泡方法不一样。冲泡方法不一样，那么它所要具备的茶器皿啊、水温啊等等和投放量啊都不同，所以这个要一一解释呢，其实这时间完全不够用啊。如果那简单的，就比如说绿茶啊，绿茶是非常就是方便冲泡的，就是我们有个玻璃杯在旁边，我们就可以拿冲泡来了喝了。然后就是其他的茶品其实也是这样，大家没有专业用具的时候，你用水杯冲都没有问题。就是水温呢，绿茶当然是尽可能的把水温降到80度到90度之间的水温冲泡会更好了，因为它鲜嫩度比较高啊，水温过高它就像蔬菜一样会闷到这个茶叶啊，然后它就会失去这个茶叶的鲜爽程度啊，那我们在体验品鉴的时候就会这个体验感会差一点啊。水温合适，那它鲜爽度会更高，那我们就能喝到一杯更好喝的茶。所以其他的种类，你比如乌龙茶、普洱茶、红茶等等，那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盖碗啊，所有的茶都能百搭。就盖碗基本上是一款比较百搭的用器，大家在家里如果没有特别多的其他器皿的时候，准备一个盖碗、一个公道杯。您这是马克杯。对，当然如果说
上面有个龙吗？
对， 如果是比较方便的啊，像您这样的马克杯其实也是合适的。嗯，但是投茶量上面啊，我们就不能用平常泡的这个方法，就尽可能的把投茶量减少一点，然后因为闷泡时间长了它会苦涩啊。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也是很多人都比较想要了解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时间又太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给大家做分享。那么在这里我就是我也邀请大家，如果有想更详细的了解中国茶啊如何喝啊，它是怎么做的啊，每款茶应该注意什么啊，可以来找我。我们这个目前在西雅图呢也成立，有刚刚成立了一个实体空间，就是在应该是西雅图集茶教育茶活动茶仓啊这么一个平台啊，我们每个月都有茶课啊，有茶会活动啊，以及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中国茶的一个茶仓和茶博物馆展示，就是
我建议周老师开个茶馆，左方茶馆都行。对，
其实茶馆在美国，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和在中国不同，那中国的茶馆现在其实很大的都在做一些转型，传统类的茶馆其实现在也是比较都在转型做一些做新中式茶饮。那其实我们下一步也有计划在美国，然后去做新中式茶饮这样的一些茶馆，不会是传统茶馆。
对，嗯，对，拭目以待。那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就是今天不能够彻底的尽兴，就是把所有问题都问个水落石出，可能需要好几期节目。然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欢迎找周老师。然后能方便透露一下下次你们的活动在什么时候吗？
我们在一月份会有几场茶会，因为这个呢马上要过年了嘛，在过年前我们有很多为新年准备的一些新年体验茶会呀，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合书法类的，就是新年前和大家一起写写对联啊，写写福字啊，一些做做手工剪纸啊这类的一些茶会活动，具体的时间应该会在一月中旬这样的时间吧，因为没有定下来。对，
好，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那今天非常感谢吉飞旅茶文化艺术中心创始人左方老师跟我们端上了一款这个浓郁清香的那个中国茶。那然后我们感谢左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小袁台长，也谢谢所有的听众 啊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到我们的茶空间来找我，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